今天是第二讲，我们还是先把第一讲的呀简单的过一下，顺便这个在下边有些人提出来了一些问题，这样呢一块把这些问题补充一下。这个译者这儿呢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，三藏的藏怎么讲？藏呢，这儿这个藏就是宝藏的意思，矿藏宝藏那个意思。这个字的本意呢是藏，藏的意思是它的本意。古代造字的时候呢，就是造了一个粮仓，这个藏字就是里头实际上是以谷物为主，那个粮食，然后外边呢盖上什么东西，下上草什么防水啊，哎，这就是一个仓库。所以呢它的本意是藏，这个藏是一个动词，咱们汉字呢是一个字可以做好多词，哎，它当名词的时候，就是我已经藏好了，那藏的这个地方就叫什么呀？就叫藏，哎，就是变成四声。这个三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佛教里头啊，有三座宝库，三座这个宝藏，可以这个我们挖掘。哪三座宝藏呢？第一个是佛说了很多的经，这里头包含了世界上最了义的真理，这是一个宝藏。如果你把这个宝藏挖掘出来，你就能成佛，你就能获得世界上最高的智慧。第二个宝藏呢，是这个佛说了很多律戒律，就是你平常行住坐卧应该怎么行动，几点钟做什么，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怎么想，很多戒律，这个是具体指导我们修行的，这也是一个宝藏。你按照这个戒律这个具体修行呢，你就可以达到就是最高的智慧。第三个宝藏是什么呢？就是佛的很多弟子在这个佛入灭之后呢，这就一个是有时间了，再一个就是佛说的经律都放在这儿了，你就可以做总结了。因为佛说的时候，佛这个就是佛说的时候是随机说法，就是说有人问什么问题我就答一个，哎，这个人问这个我又答一个，他不成一个体系，也没有次序。没，你比如说律，佛在成立僧团12年里头没有任何人犯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个是根性好，再一个这个听佛的话，哎，他自然就不做这个犯戒的事儿。哎，有一天有一个比丘呢犯了一条戒，佛就给大家说不要这样做，这就算一条戒律。哎，有人犯戒才立戒，这样戒律呢也是这样慢慢的立起来的。到佛这个入灭之后呢，那这个戒律就确定了，佛说的经就是这么多，律就是这么多，把它都总结出来之后，弟子就可以怎么样啊，去总结佛说的这个理论体系。哎，弟子做的都叫论，所以呢这个总结佛说的体系，解释佛说的意思，这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佛经跟这个戒律的这些文章又是一个宝藏。哎，这是帮助我们理解佛经的宝藏，叫论藏。三藏法师就是这个法师呢，佛的经他能够讲得很清楚，佛的律他也精通，论藏他也能够讲得很好，这样的法师都是大法师，三藏法师很少有的。这是藏字的意思。另外顺便说一下，这样的话那个佛说的经就要叫什么呢？叫藏经。哎，就是宝藏，经的宝藏。哎，你比如说到寺里头有的那个人叫一看那个字儿叫藏经楼，实际上读的不对，应该是藏经楼，就是宝藏，经的宝藏，装这个宝藏的楼。善男子善女人呢，我们那个解释了一下，有时候大家可能理解的呀不是特别到位，所以呢再给大家增加一个参考，就是有的法师在这个经里头啊把善男子善女人译成，大家看这个三个字叫足姓子，足姓子足姓女都是一个词，你根据这个译法你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什么叫这个善男善女。族姓子是什么意思呢？族是最基础的家族，哎，一族 就是一伙志同道合，或者有血缘关系，或者有共同语言、共同文化传统的人。姓，这个印度特别重种姓，你是这一族的，你比如说最简单的说家族，家族呢都是一个姓，哎，你属于这个家族就是姓这个姓，那就是跟这个家族有血缘关系、血缘传统的人，哎，这是印度的那个叫种姓。在这儿呢，就是借用什么呢？借用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学佛的人，他要成佛，这也是一族人。我们看我们现在出了家的人姓氏，哎，就是说我是像学佛的，哎，我是做佛的学生，哎，做佛的弟子。所以呢，借用的意思就是说，学佛的人这也是一族，他也是一姓。你最后成佛了，你就这个成了佛的接班人了哈，这就是佛子。以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佛把这个佛弟子呢也叫做族姓子。它的本质含义是什么？它的本质含义就是，你如果在世间，就是你有这个家族的血统，哎，正宗。在这个佛教里头就是指的什么呢？你有学佛的善根，就是你前生啊学佛学已经养成了一定的习气，已经有了一定的功夫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只要见到佛教，哎，你就很高兴，很愿意学，而且很坚定，这就算你是这个族了，姓这个姓了，是这里的人。这个大家体会这个意思是体会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这个就是相反的例子，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外道，这是不是贬义啊，就是说佛教之外的一个我们就具体说吧，比如说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，哎，他呢坚定的相信上帝，相信真主，也是多生啊熏习，已经熏成习气了，非常的虔诚。他的教义告诉他说呢，说只有信上帝才能得救，只有信真主才能得救，这个他们是一样的，异教徒都是要下地狱的。这样的话就包异教徒了，就包含佛教徒了，那就是说他对佛教的印象就很不好，认为佛教徒很可怜，你看他们连那个上帝伟大都不知道，哎，你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族性，也是一族，他熏成了一定的习气，也是一性，他这个不是属于佛教的族性子，他你想一下，他什么时候经过多少劫，经过多少的事情，他才能够慢慢的认识到原来佛教说的才是真理，是不是啊？你现在我们很简单一看，就最简单的吧，说圣经说上帝是在6000多年以前创造的世界，哎，像这种知识我们当然认为一看说这肯定是错的，但是你要让他认识到这些错误那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他那个信仰也是非常虔诚非常认真的，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族性子的这个重要性，哎，就是说你要能够成为一个族性子，你要克服很多的困难，去掉很多的错误，你才能最后走到这个真正的就是佛教的那个族性子里头。所以这个善男损善女啊，绝对不是一般人我们体会的说这个人呐，雷锋啊，这个做好事儿。你如果是以这个标准的话，很多外道比佛教徒做的还这个不能说差，哎，帮助别人，满心帮助别人，为这个大家牺牲自己，嗯，呵呵，大家一想可以想到很多例子，嗯，像那个为了真主去把这个敌人炸死去，自己这个还很高兴，甘心情愿，嗯，所以你不能说以这个就是无我忘我这个做好事儿，就是善人，不是那意思。现在大家就体会到这个所谓善男子善女人指的是什么意思，指的是具有佛教正见善根的人，哎，他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这个学佛，才能够真正能够学到东西。好，这是再解释一个词，下边解释两个字，一个是唯然，这个唯呢 在古代就是那个答应的声音，哎，就是我们平常有个词叫唯唯诺诺，因为后来有是什么，古代也有答诺的哈，唯唯诺诺就是答应的声音，哎，就是而且是比较尊重对方，哎，那样的这个答应，哎，为然师尊，愿乐欲闻。然后有人说呢，是不是这字应该念乐，或者应该念药？我们说一下意思，乐是快乐、高兴、喜欢，哎，愿乐欲闻就是说，我很愿意、很高兴的想欲嘛，想听到您说我们怎么心往哪儿住，怎么修行，怎么降服这个不正确的想法，哎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不能用乐，乐是指什么呢？是好听的声音，哎，有韵律的声音。那跟这个两回事儿，也不能念药。药是什么意思呢？药在古语里头是欢喜欣赏的意思，哎，那是就是说他很欣赏这个，很那个，就是倾向于这个，这儿实际上是不合适的。当然有人这样念，你也不要这个去给人家纠正哈，这个你念什么音呐、啊、什么这个不是重要的事儿，他只要他这个能够理解意思就可以。所以这儿呢应该就念这个快乐的乐，就是我们很愿意、很高兴的等着听您说这个回答这三个问题。这个整个金刚经呢，就是因为须菩提长老的这三问，你看他就是说我发这个无上觉心，也就是说我想这个成就无上觉，想成佛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这个其他后来那个第二个义的呀，第二个义的是菩提留支，菩提留支法师义的时候啊，受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个译本的影响非常大，所以他好多字基本上就顺着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说，但是后来到真谛就不了，真谛就比较这个就是他就认为那个鸠摩罗什的本子呀，就是还是有遗漏的，他就译的比较忠实于范本，到后来的法师极多更忠实。我们说过，我们很少引他了，我们到引道的时候你就可以看，你那个句子几乎可以倒着读，他那个词序他都不变。就是说其他的法师呢译的都是三问，这个整个金刚经呢，佛就是整个金刚经啊，就是回答这三问。云何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发心就是问我这个心云何住，我这个心住在哪儿？心住在哪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心想什么，哎，我想哪方面，想哪些事情，这就叫心住。心应该想什么？这是第一问。第二问呢，就是我知道心里怎么想，我怎么修行，碰到具体的事我怎么处理，这就是怎样修行，哎，实际上内容就是六度。然后呢，六度是六度，小乘都知道六度，关键是怎么想六度。小乘的六度就是什么呀？法是真的，哎，没有我，他这样行六度。大乘就是什么呀？人法皆空，整个如梦幻泡影，这样行六度。哎，这是第二问，就是说我怎么修行。第三问，云何降伏其心？就是我也知道心应该住在什么想法上了，我也知道应该怎么修行了，可是我按这样去修行的时候呢，他心老那个跑，就是旧的不好的习气老出来，老干扰我，云何降伏其心？我怎么把那些扰乱我的想法给他对治掉？三个问题，整个金刚经就回答这三个问题。然后你看佛的回答呢，就是两句话，咱们现在因为是总结啊，就直接这个说了。佛说你这三问怎么回答呢？云何住呢？佛说你就住在啊，我要度众生，哎，住在这儿。然后说你度了无量众生之后啊，实际上是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就是实际上你没有度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认为有我有众生的话呢，你就是认为面前不是梦了，就认为面前是真实，就跟小乘一样了，哎， 那样的话呢，你就醒不了这个梦。你醒不了，你就不能见到真实，就不能得无上正等正觉。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，就是说，你既要度众生，又不要这个认为真的有众生度。这个好像这个两句话比较矛盾。说能不能我一句话简单的就把这两句话给融合起来，这个规定成一句话，这两个意思都有。佛实际上整个金刚经就是在讲这个，所以讲到最后他总结了一个颂的，这就是用一句话把这个两句话呢给融合起来。佛最后金刚经讲完之后总结一个什么颂的呢？他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就是说你听完金刚经之后啊，你应该做像这样的观想。你看前边宾馆是两句话三句话是十万八句话，到最后就是说告诉你总结了一句话，说你应作如是观，应该做像这样的观想。这就是金刚经教给你的修行方法。做什么样的观想呢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我们呢再给把这四句话呢再精简一下，就都精简到最后一句，说应作如是观。说如是，是是这，就是上边说的那六个。我们呢就先拿一个，就是梦，是吧？应作如梦观。然后你应作如幻观。哎，你一个一个去做，我们现在就拿第一个做代表，就是说最后一个偈子呢，我们就给它归纳成五个字。金刚经告诉你干什么？告诉你应作如梦观。你看佛教的这个方法多好，就是你就是知道面前是梦，哎，那你想我在梦中我度众生，是不是真有众生度啊？因为你知道是梦，你也知道我虽然在度，但是没有众生可度。那我是在干什么呀？我是在修行，是在降服自己的心。哎，就好像我们下象棋玩游戏一样，哎，实际上象棋没有任何这个实质的意义，哎，就是几个木头筷子嘛。但是呢，我为什么要在这下象棋呢？我是为了修行，我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心，我是为了增长智慧。哎，所以整个佛回答的问题啊，如果你感觉这两句话不好结合的话，你就把最后一个颂的这句话想一下，应作如梦观，这一句话就把这两句话呢融合起来了。我既在度众生，又是没有众生可度，我只是在自己的修行，哎，应作如梦观。这是整个这个佛给金刚经的这个问题的回答。好，下边就到了我们上节课讲的最后一段，我们就开始这个讲新的了啊。上节课意思讲了一下，现在开始讲上节课没讲的了。我们那个看这个佛说的啊，佛回答问题，我们还是说啊，佛回答说这个，你心应该怎么住呢？说佛这个回答的问题是两句话，说你应该去度众生，但是呢，你又不要执着实有，不要执着众生实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认为有我、有人、有众生、有寿者，即非菩萨。最后一句，我们接着开始讲了啊。上节课解释了一下这个相，这个再重复一下，咱们加深印象啊。相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样子。说那什么叫相呢？样子就是相。说那什么是样子呢？什么都可以说样子。色声香味触法，你比如说颜色，你可以问什么样的颜色？声音，什么样的声音？感觉，什么样的感觉？想法，什么样的想法？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六种法呀，这一切法呀，全都有样子，所以全都叫相。 所以相就等于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。说无相，实相无相，真实相无相，无相我们凡夫就，我们又没见过真实，你要没有虚妄相，我们凡夫就怎么样，一无所知了。所以说相就等于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。这儿呢挑了几种，说如果你有我相，认为有我，有人相，认为有别人，哎，认为有众生，不管你这个相是什么相，反正就是你这就证明什么呢，你执照有我，有人，有众生，就违反了如梦观。哎，你梦里头嘛都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认为呢有人有我，那就不是梦了，就执实了，所以呢你就不是菩萨了，就不是按金刚经来修行了。这儿呢有人会有一种理解，他说我呀，佛说的是有人相我相，他说我呢没有人相我相，我呢睁开眼一看，哎，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来了，但是呢我不知道里头有人有我，哎，我看到我了，感觉到我了，但是我不认为我是我，我也不认为他是他，这样呢就是按照金刚经修行了，错了。哎，好多人这么理解，就是说我看到了听到了也想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哎，那是人，那是我，这就叫不住相。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我有相，但是我不住，不执着，哎，我不执着这是我，那是人，这个想法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咱们不分析了，直接用佛的话来回答啊。复次，前边说的是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，这个确实是一种执着。因为你眼睛一睁开，颜色一来，你只要不想说这里头有人有我，那就是没人相我相众生，因为人相众生相是我们分析出来的，你并看不到人相，因为我们看到的，我们说看到的只能看到颜色，听到只能听到声音，你如果不分别，他那个人相众生相出不来。所以我们有的人这个理解的核心就在什么呀，他意思就是说我限量出色声香味触啊没关系，只要我的比量分别不去执着里头有具体的法，这就是金刚经说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用佛的话来说明，说这个想法是不对的。你看下边佛怎么说呢，复次须菩提，就是我再深的说一步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应该不住这个，不住于法。一般人就把这个法理解成什么呢，理解成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东西相，我给他钱，哎，三轮都有，三轮实有，这叫执照我相、众生相、钱相，是吧，哎，这是脑子分析出来的。他说我如果知道这个就是错了，但是呢我有这个影像，有这个声音，这个不错。你看下边佛说呀，于法应无所住，是指的行于布施，怎么呢，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你不能住颜色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你也不能住声音，也不能住，也就是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都不能住。这个这就深了一步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有的人认为我不知道这个比量分析出人我来，就是符合金刚经，我色声香味处升起是没关系的。佛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知道人相我相没问题了，你认为有色声香味触法，还是住在这个上边还是不对，这还是有相。那无所住就是什么呀，不但没有人相我相，而且连色声香味触法的相都没有， 这是什么呀？就是从梦中醒来。你应该从梦中醒来，像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那样去布施，这是给我们的目标。哎，你要是把这个目标理解错了，你比如像一般人理解的这个说，我看到没关系，我只要不执着它是什么就行，这个目标是错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一出现色声香味触法，你就已经是在梦中了，你就绝对不是，你就是凡夫。你颜色都出来了，你这就已经住在颜色里了，你声音已经出来了，就已经住在声音里头了。哎，虽然你还没有分别，还没有说这是你这是我，还没分别。哎，这就在这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有的人认为说，我限量不用解决，我光解决比量分别不执着就行了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再一个就是说，佛教说的这个真理啊，不光是让你懂，说我知道没有人我众生，而且要实证，就是真的要证到没有，就是限量要证到没有人我众生。所以呢，色声香味触一定要限量正道无相才行。再退一步说，我们就现在凡夫的习气，你一升起色声香味触，你说我不分别不去执着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这个习气太深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佛在这儿这就确切的说明，就是说你不但不能去分别执着，而且呢连限量的色声香味触怎么样啊也不能升起，哎，也不能这个住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，就是不住于样子。你想，你说人我众生是相，你那个色声香味触那不是相吗？它是限量，它也还是相。哎，你应该不住相行于布施，哎，应该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我们现在理解什么叫不住相了啊？不住相就是没有相。在后边佛还明确的说，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就是说诸佛一切佛呀都是离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什么更不要说那个分别的人我什么众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诸佛都是从这个梦中怎么样醒来的，这个梦中的虚妄法全都没有，那才是佛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布施的目标。现在这一段就把这个错误的理解呢给这个解释的很清楚了。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，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那我们现在都是住相布施了，说如果不住相布施呢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不可思是指不可想象，不可量就是说量就是有这个一个量的标准，然后你这一共是多少功德呀，哎，一万个十万个，你这样可以去量。如果这个菩萨要是不住相布施呢，其福德就不可思量，就是说你是没法量的。为什么呀？一切相都没有了你还怎么量？你量这个就得用相去量，哎，你梦一醒来不可思量，就没有尺子了，哎，没有那个什么了。然后还解释一个，就是说为什么它是福德不可思量，就是说这个布施呢，德就是得福德，布施嘛就是得福德。哎，然后说上节课我们讲了，如果不住相布施呢，那就不是福德的事了，那就成佛了，那就真正有功德了。他这儿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怎么修，这个就是叫怎么修行， 布施也可以这个得功德，你吃饭也可以得功德，走路也可以得功德，都可以为成佛服务。但是你具体说起来，这个说吃饭还是为了饱，走路还是为了到达一个目的地，哎，这是具体的目标。就是说这些具体的事情呢，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真正的修行，就是无相，哎，不住于相，这个从这个梦中醒来，为这个修行服务。但是具体安立的时候呢，还要按照各个的那个具体的功能这样安立，哎，所以呢，这还是说布施得的是福德。但是我们把这个布施呢，不光当成布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不住相布施，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成佛的方法，哎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下边我们就开始讲新课。说完这一句之后，佛就问说：“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”就是在你的思想上，你怎么看呢？下边问题是：“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”就是说，你往东边看，这个虚空啊，可不可以思维，就是想象跟量度？不也，世尊。虚空为什么不能量度呢？我们凡夫很好理解了，你东方虚空，你思维，你说东方虚空有多大呀？虚空它是没有边的，我们凡夫的这个思维能力，这就是说你要比这个高级的人，你比天人比不了，天人有天眼，哎，那还是这个凡夫界了，你更无法比这个佛菩萨，见到真实的佛菩萨。所以呢，说这个思意、思考、智慧，我们人实际上是最低的，这就是一个例子。虚空，你无法想象，它没有边界，怎么想象？哎，不过这个一学佛就明白了，实际上这个虚空存在不存在？不存在，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你非要想它什么样？说老实话，你有智慧，你比如说佛菩萨有智慧，佛菩萨有智慧，他去想虚空什么样吗？他就是说虚空根本不存在，他根本不去想去，哎，但是你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凡夫承认，所以用这个呢对凡夫很有说服力，所以他就问东方虚空可以思可以量不可以量啊？说不可以。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东南西北四维就是四个方向，还有上下，上边的虚空可以思量吗？下边的虚空可以思量吗？说不也，世尊，都不可以。所以这个在那个就是佛教里头经常说十方，就是东南西北四方，再加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角，八方，我们中国汉语也说八四面八方，然后再加上上方下方，八方加上下方，十方。所以说，哎，十方诸佛就是指的所有的佛。说这些虚空都可以思量吗？都不行。这是凡夫很好理解的。佛就说了，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不住相，没有相你行布施，实际上这就是指的那个初地以上菩萨，他们从梦中醒来当然没有相。如果你能够，这是真正的菩萨了，能够这样布施的话，其福德就像你说的这个虚空不可思量一样，你啊是没法想象的。当然没法想象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象的都是有相，都是有限的东西。他那个把梦一下醒来了，这个就是发生了一个质变。所以呢，你在那个梦里头去想，你是不可思量的。这个好理解啊。
这里问真正的菩萨呢？
因为他说，菩萨无住相布施。我们现在凡夫啊，做不到无住相布施。
我在布施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不把它当成真的，想这个是梦，无住相布施。
你错了。我刚才说了，你首先一看到颜色， 你已经住在色颜色里头了，你一听见声音，你已经住在声音里头了，所以不是无住，而是有住，是不是啊？你颜色一升起，你一定住在颜色里头了，声音一升起，已经住在声音里头了，你的想法一升起，已经住在想法里头了，色声香味触法全住在里头，这是一个肯定的，就是你这个相量一升起，已经住在相里了，所以不是无住相。哎，无住相就是没有他所住的相，没有样的，就是从梦中醒来了。
可是老师在前面他也是说的是无住相不是啊，
嗯，
但是在前面为什么说的就是普通的我们发愿的人呢？
哦，这儿也是说的发愿的人，是对初发心成佛的人讲你应该达到什么境界，就是他告诉你说你应该，如果你要是，你看上边还说了一个若菩萨，哎，怎么讲？就是如果你做到了无住相布施，这个福德呀，那就不可思量。哎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然后说，那我现在只能有相，我做不到无相，无相是初地菩萨，我做不到，我这两个怎么衔接呀？整个《金刚经》就是教你这个衔接方法，最后一句话。就是这个衔接方法的总结，就是你怎么办呢？你应该做如梦观，这就是一个什么呢？我又在相里头，我又在向无相接近前进的一个很巧妙的方法。哎，如梦观，这是衔接方法。现在他是说目标，就是告诉你说，如果你要是不住相布施，那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，这就是指我们初发心的菩萨了。菩萨呢，你就只应该向我所教给你的这个方法呢住。住在哪儿啊？住在无所住里头。应该，他还是一直在说你应该达到什么目标。哎，这是把目标交给你，然后后边呢还要把这个具体方法交给你，然后须菩提会问，会替我们问，哎，这些像这类的问题，说你让不住相，不住相我就没办法想了啊，他会问。你看啊，下边佛也倒问啊，这叫反问。须菩提，余意云何？你怎么想下边的问题呢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这个不字在古代啊跟那个否是相通的，哎，就当那个就是否的意思，嗯，也可以当不，也可以当否。问的时候就应该问是不是啊？啊，可以身相见如来，不可以啊？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以身相见如来，就是说我要见如来，嗯，以身相见，那就是我看到如来叫丈六金身是吧？哎，好，我见了如来了。这就叫以身相见如来，说你觉得可以以身相见如来吗？就是我看到佛的身相了，我就说我见到如来了。须菩提答说，不也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就是你不可以这个说见到身的样子了，你就说我得见如来，见到如来了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这是须菩提的理解啊。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如来说这个就是问我问题里头说的这个身相，就是丈六金身相，它就不是如来的身相。这个身相指的是什么呀？如来的真身相、法身相、报身相，就是那个真实境界里的如来的身相。哎，说如来现在说的这个身相都是我们凡夫哎知道的这个身相，他呢就不是真正的身相。这个句事儿就是如来说什么即非什么，然后后边有时候还跟一个说是名什么，这个句事儿啊 在《金刚经》里头重复用了25次。说为什么一个句式重复用这么多次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呐老忘。你比如说，你要是佛说，我们说一句就不忘，那佛上来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们应该这样来做观想。好，回去都如梦观如梦观，我们一扭脸就忘了，就当真了。佛又提醒你如梦观，哎，你一会儿一说又当真了，佛又说如梦观。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什么呢？佛所说的一切法，那个这个句式是什么呢？就是佛说的一切法，既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我们现在把这句话的这个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出现，我们把这个意思啊好好的体会一下，体会准确了，到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再用这个正确的意思来复习一下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对它理解就可以比较透了。现在我们就先来说啊，佛说的身相是什么。我给用两种理解啊，用两种理解。先说第一种理解，我们把这个都给它分析的透透的啊。第一种理解就是佛所说身相啊，就是佛当时说的那个身相，那是什么呀？就是凡夫都知道的身相。哎，就是佛是金身，什么这个有一丈的这个身光。哎，是这个32相，什么就是凡夫看到的这个身相，这是凡夫所说的身相。既非身相，说它不是什么身相呢？它就是凡夫看到的身相啊，它是凡夫看到的身相。凡夫看到的身相是什么呢？是虚妄的假的梦中相，不是真的。哎，这个既非身相，这个身相肯定跟那个不是一回事了。那这个身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说凡夫所见的身相啊，就不是真正的那个真的身相。哎，你见的是假的身相，当然它就不是真的身相。所以说既非身相呢，就是不是真正的身相。哎，如来真正的身相凡夫看不到，你在梦中你怎么能见到真实境界的东西呢？所以你梦中见的都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哎，你必须醒了之后才能看到真实的相。所以呢，你在梦中见到的一切相，一切虚妄相，都不是真相。哎，既非身相，就是就不是佛的真正的身相。你必须醒了才能够见到真正的佛。然后我这儿这个加一句啊，就是后边还经常加一句叫是名身相。这个名呢是一个动词，就是叫做，哎，给它起名。即名真相，就是说就是叫做身相，就是说佛说的这个身相呢是个假身相，它不是真的身相，只是把它叫做身相，就是把那个假身相暂时的叫做是叫做身相，实际上不是身相。哎，只是一个空名。这是第一种理解。所有的后边说佛说世界既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，用刚才讲的这个怎么理解啊？就是佛现在对我们众生讲的这个世界，它就不是真正的那个世界的真实面目。哎，既非世界，不是真的世界，是名世界，只是呢佛叫它做世界。哎，说它是世界，实际上不是。这是第一种理解。还是这个实质，我们还可以深一步来第二种理解，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这儿啊，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，说如来所说身相就是指的真的，就是如来他知道如来什么相啊，他心里知道如来什么相，他在跟我们讲说怎么见如来啊， 这个时候佛是依他的那个真实境界说的，所以佛说的这个真相啊，是佛知道的真实的相。佛说的这个真实的真相呢，既非真相，就不是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三十二相的这个真相。哎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佛是以他心中他实证到的真实的如来的真相来说的。哎，但是他一说，他得用我们凡夫的名词说出来，一说出来呢，我们凡夫就怎么样啊，就按我们凡夫的理解，理解成我们凡夫见的这个虚妄相的真相了。所以说佛说的那个真正的真相呢，它既非我们凡夫理解的这个虚妄的真相，是名真相。就是佛说的那个真实的真相，它虽然不是我们凡夫这个理解的这个真相，但是它得对我们说呀，所以呢也得把它叫做真相，也得起个名。就是说真实相它说不出来，但是得在我们梦中给我们假立一个，哎，说佛呀三十二相佛什么的，哎，他得假立一个。所以呢只是佛说了一个名，说了一个假名，只是把它叫做真相，它不是真正的真相。哎，这两种理解你都可以这个打通。哎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把佛说这个句式啊，你就理解了。后边我们还会碰到24次，不用着急，我们碰到一次我们都要这个练习一次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再理解佛经啊，你就是如梦观了，就不会执持了。有人就是喊着啊，佛说那个五蕴，那个阿含经里头啊，佛到处就是说有五蕴，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，都是这样讲的。所以有人就说，你看佛说了有五蕴啊，你现在说五蕴空，你肯定大乘不是佛说。哎，他拿着那个来指着，他就是不懂这个什么道理啊。佛入我们的梦，用我们的假象，用凡夫的语言对我们说法啊，全是假案例的。哎，不是真正的佛的真正境界，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假象执实的。哎，佛每次说这个的时候啊，就是提醒我们这个，就是说我在这跟你说啊，你看须菩提好像有须菩提哈，实际上佛说须菩提既非须菩提，是名须菩提。什么意思呢？佛说须菩提，佛是见到须菩提的心了。哎，跟他在这对话，为了降服，告诉他怎么降服心嘛，是为了调他的心。哎，既非须菩提，不是我们凡夫一听到须菩提，哎，你看佛说有须菩提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假象的须菩提，佛见了真相的。是名须菩提，虽然假象呢，不是真的，但是佛呢也把它叫做须菩提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凡夫才可以听见，我们才可以看见。在这个假象里头，他老得提醒你说这是假象，佛说这个你不要这个执实，不要当真，我们就要老提醒这个。这样的话，等于就是我们永远在实践《金刚经》的最后一句话，应作如梦观。哎，你要是老记住这是梦的话，你就把这两个融合起来了。我虽然看到了，色声香味触都看到了，但是呢这是梦。哎，梦里的东西肯定都没有，这么凡夫都知道。哎，那我在这个梦里头都没有，那我还要修行吗？还要六度吗？要。为什么呀？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，哎，是为了这个让自己熏习清净种子，然后从梦中醒来。所以呢，我要读《金刚经》，我要学《金刚经》。哎，有问题可以随时问啊，这个随时问的那个就是比较解渴哈。好，佛来了一个总结，佛告须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凡所有相，就是说只要你一有相，不管你是说我知道有人有众生这种分别出来的法， 你因为你直接看不到人我众生嘛，哎，这是我们分别出来的那个想法法，还是限量升起的色声香味触，哎，眼睛一睁开还没分辨，颜色声音都来了，这都是相。凡所有相，就是凡是你有相的东西，你有一有样子起来，皆是虚妄。这显然是对我们凡夫说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《金刚经》就是对凡夫说的嘛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凡夫们所见到的一切相啊，没有一点真的，哎，全是梦中法嘛，皆是虚妄。这是《金刚经》里头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，大家都老早就听说过，都能背过。下边一句话很重要，前边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后边告诉你怎么见真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是说的真的。关键就是前边这几个字怎么理解，咱们好好分析一下啊。说如果你见到这一诸相，就是一切相了，如果你见到这个你面前的一切相啊，都非相，都不是相了，非的最直接是不是嘛，都不是相了，你一看颜色是颜色，声音是声音，你这就不是非相，是吧？你这就是相。什么叫非相呢？不是相呢，实际上就是没有相的才不是相。你想是不是？什么是不是相？不是相就是没有相，那叫不是相。如果你什么时候见到这一切相啊没有了，你就见了如来了，你就见了真身了。为了证明这个非相是就是无相，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我们来对照一下其他五个译本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因为六个本子就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那个六个法师拿着梵文本给我们讲，哎，鸠摩罗什法师给我们讲一遍，哎，他讲的字最少，他是最简练。但是呢，有其他法师呢，他这个又给我们讲了五次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玄奘法师怎么译的啊。为了说明这个往前倒一点啊，这个是就是说什么叫不住。玄奘法师分的是呀、啊，翻的是不住于世应行布施，都无所住应行布施。这个前边这个基本上都一样，就是这一句我们那个参考一下，说像上边这种布施呢，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如不住相想应行布施，多了一个想字儿，就是说你应该像什么样来行布施呢？应该不想那个相，就是你不升起那个想法。你再来看，就是怎么理解这个非相啊？你看他这个刚才那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看玄奘法师怎么译的呀？他说：“善现，乃至诸相具足，皆是虚妄。”这是指的那个佛的身相。佛的身相是32相。诸相具足就是32相具足圆满，就是前边讲了很多，到最后佛问道说能以身相见如来吗？就是能以32相，说一看这人32相，哎，这就是见如来了，就是一直说到这个身相了。他译的是乃至，就是从前边一直说到诸相具足，就是32相都有了，皆是虚妄。凡夫看到的32相啊，全都是假的。这是告诉凡夫见的一切法。那个谁，鸠摩罗什法师译得很好。他那个，我这儿也简单介绍一下鸠摩罗什这个译场啊。上前头提到过， 鸠摩罗什是手持壶本，注意啊，壶本不一定是范本，壶本是指的西域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是秋兹国人，秋兹国呢，他的语秋兹语啊不是印度语，哎，不是梵语，是秋兹语，就是西域的语言，也是白种人，这个他也属于那个印欧语系，但是跟梵文不是一种语言，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那个根据的本子呀不一定是梵文，当然他也那个有梵，因为他到印度去过，不一定是梵，他是手持壶本口宣琴言，哎，说的是汉话。然后那个谁是僧忘了，他一个弟子啊专门笔受，就是记录，他一大堆弟子了，那堆弟子啊都是什么呀，都是那个四书五经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学的这个精通的人，中国话那个文作文的水平很高，他是听鸠摩罗什法师讲这个壶本的意思，讲了之后呢他们来这个写记录下来，这个隔一层，不像那个玄奘法师啊，玄奘法师他就是那个一场就是他一个人一读，他说出口成章哈，哎，下边的记就行了，他那个不是，所以他那个本子呢译的就是意义成分比较大，省略的比较多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哎。但是呢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，因为那帮人汉语非常好，他听明白意思之后呢他就用汉语来表达这意思，那个非常的那个读起来非常的这个舒服，那个话读起来非常优美啊，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的本子比较流行，也跟这个有关系，很多人很愿意读，读起来朗朗上口。这个玄奘法师呢就偏向一点直译，这个话呀就有点在汉语里头好像不这样说，看着有点别扭，但是他这个比较这个就是忠实于原本，他是这样说，乃至诸相具足皆是虚妄，下边一句啊，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译的也是汉话，很那个顺，若见诸相非相则言如来，哎，你看汉话说得很好，但是你看那个直译一点的呢，这个话说起来就别扭一点，我们来理解啊，乃至非相具足皆非虚妄，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如果不是诸相具足的话，就是不是有三十二相，非是有三十二相，那就不是虚妄，就是说你把这个虚妄相，我不是虚妄相，不是虚妄相就是真实相，所以这个非啊实际上就是非相具足，就是没有这个三十二相，哎，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没有三十二相了，那个才是真实的境界，所以说皆非虚妄，没有三十二相，没有假相了，那都是真相。他还多一句，这都帮助我们理解，如是就要像这样，上边说的一个是虚，告诉你有相都是虚妄，没相了才是真实，这两句话啊，说如是就这样，以相非相应观如来，应观如来就是你应该这样来看如来，怎么看呢，就是如果你见到如来的相了，那就是什么呀，都是虚妄，如果你见的如来的时候呢没有这相，没有三十二相，没有像那个鸠摩罗什法的凡所有相，那就是说凡所有相都没有了，则见如来，哎，就应该这样来看如来，有相就是假的，没相才是真的，因为《金刚经》啊是对刚发心学大乘的人说的，这个时候主要是要告诉他什么呀，说面前的法是假的，因为那个刚小乘一直说这个五蕴是有的嘛，五蕴里头没有人我，现在大乘任务是什么呀，不但小乘说的没有人我没有灵魂，那是人想象出来的，你现让见的这些相都是虚妄的，这是金刚经要告诉我们的，这个时候还来不及说啊，三界唯有心，说怎么来不及啊，佛就说三界唯有心不行吗，教法上不允许，为什么呢， 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执照五蕴十有啊，无始以来执照的太顽固了，你很难给他动摇，很难就是说服他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这时候告诉他还有什么实有。你要是这个时候说，我干脆就讲唯识，说唯识无境，有这个有心，有一他起性。好，我在十年在论坛上就是费这个劲儿。他说我说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五蕴，这就是缘起法，这就是有。你唯识不是还说有一他起性吗？啊，你不是有甚深缘起法吗？啊，你不是三界唯有心吗？说这就是那个甚深缘起法，这就是那个一他起性。现在我们这个学唯识的也是很多，就把面前凡夫见的这个法理解成一他起性，三性，哎，这是一他起，嗯，那遍计值是什么呀？他说是你执着一个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，哎，那个是遍计值。好，说我们凡夫都没有那个了啊，我们面前现来见的都有，那我们跟我们现在就是佛了，就我们没有不知道遍计所知性。我问他说，我说那我们跟佛有什么区别啊？他说区别，他说限量没有区别，限量他说见的都是这个五蕴。他说区别就是什么呢？我们执着，比如说看这个桌子吧，我们执着有一个不变的桌子，佛不执着有一个不变的桌子，佛永远认为这个桌子会变。你们想象，如果这样就是佛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其实就跟佛差不多了，是吧？五蕴限量跟佛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执着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。说老实话，有谁去执着有永远不变的桌子呀？老百姓没工夫想那个，那个叫搞理论的什么哲学家们才去变那个什么白马飞马什么变不变，那是他们的事儿。老百姓整天忙得不得了，老百姓知道什么都变，他头疼的就是什么都变，是吧？他要知道说有不变的东西，他高兴了。哎，你看他整天知道就是刚早晨吃了一会儿又饿了啊，刚喝了水一会儿又渴了啊，然后这个刚喜欢一个姑娘搞得挺好，哎，变了，什么整天的头疼的就是变，他不是说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他不变，他就是知道他变。所以按照那种说法呢，我们跟佛就没多大区别了。那好，我也不知道有不变的东西，那我们都成佛了。哎，所以显然这个说法是不对头的。嗯，你看这儿说怎么观如来啊？以相非相应观如来。以相怎么观啊？就是说凡所有相都不是如来，都是假的。怎么以非相观如来呢？就是你要是非相，你要是没有相了，哎，你就见到如来了。就是后边金刚经后边有一句，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。哎，你把所有的相都空了，那你就见到所有的佛了。实际上就是还是如梦观，就是说你梦醒了，没有梦了，你当然见的都是真实了。你看这帮助我们理解。下边我们看这个谁，菩提留支，这是第二个译本。他呀，因为前面有鸠摩罗什法师的本子，鸠摩罗什法师那个时候啊，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不得了的人物。为什么呀？前边人译的经啊零零散散，语言也不好，就是影响都不大。他呢一下是译的又多，译的又好，又这个朗朗上口，又这个什么，他还讲弟子三千呐，影响非常大。在他之后还没来得及出这个大法师，所以那个我们说那个谁菩提留支是离他一百年，他是401年译的，菩提留支法师是509年，一百年的时间，一百年里头没有再出大的那个译师。所以菩提留支法师来了之后啊，一看他非常重视这个鸠摩罗什的本子，有好多他就觉得，哎，他已经译那样好，大家念得又熟，我就按他译。咱们看菩提留支法师译的啊，还介绍一个情况，在大正藏里头啊，菩提留支法师收了两个本子，叫一个 A 一个 B。 后来人们呢一对怎么样啊，那个第二个本子实际上就是后来真谛的本子，把真谛的本子给当成那个菩提留支法师译的了，所以呢第二个本子我就没往网上放，就是光要他第一个， 就是有可能是什么呢，菩提留支法是释义了两个，但是第二个本子给丢了，或者第一个本子给丢了，后来人知道他译过一个，不知道是谁就把那个真谛法师的本子当成那个菩提留支的本子了。古代人信息很困难啊，拿到一个本子很不容易，不像我们现在一查一对，哎，都知道了。那个时候你都是靠抄经，你拿不到几个本子，所以搞错是这个很难免的。所以这儿说明一下，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菩提留支法师的第一个本子。你看他这段怎么译啊？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皆是妄语。注意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梵文本里的这个词儿呢，既可以译成虚妄，也可以译成谎话，哎，妄语。这个在汉字我们好理解哈，一个词它可以有八九个意思，哎，那译的时候你法师说我译哪个意思啊，这就得靠他理解佛可能是用的哪个意思。所以呢这样就给我们就是说这个词可以这样译。当然这里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啊，有可能他们用的范本呢不完全是一致的，哎，但是它大的不会那个有差别。这个不一致怎么造成的？就是人们传抄啊什么，因为来回抄嘛，哎，你抄那么五千字，你丢落一个字或者抄错一个字是很正常的，哎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抄经，好多抄经的是干什么呀？是顾的，他不懂那个佛法，顾的抄，顾的抄，他在那儿怎么呀？抄，比如说抄一千字是多少钱？他要速度。你看后来佛经里头原来的原，后来他就给刻成什么呀，元旦的元，为什么呀？快，我一千字出的快，我领钱领的多，哎，所以那个就是传抄里头啊各种原因，哎，也许是不是有意的，也许有意的，版本可能不一样，但是可以呢我们做个参考啊。这个就是说这个范文本有这个词儿啊，可以译成妄语，就是凡所有相皆是妄语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只要说有相，你这就是胡说八道，哎，就说错了，只要你说有相就错了，哎，妄语就是乱说嘛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前半句都跟鸠摩罗什法师一样，则非妄语。就是你要是见了诸相不是相，哎，这就是实话了，不是假话了。如是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哎，他给弄成两句话了，这样，这是又一个参考啊。他把这个虚妄译成妄语，嗯，这段是吧？这个这就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，你看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呢，说如果非相具足，就是不是三十二相都有的话，皆非虚妄，那就是真实了。哎，就是如果没有相，就是真实了。所以这个非字呢是无的意思。这个后边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证明，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这个再来看啊。你看学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最短，最好读，哎。但是呢这个怎么理解非相，嗯，就是我们接受是不是相。什么是不是相啊？实际上没有相才不是相，只要你有相就是相。这个没有人有问题我们就往下来啊。须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否？就是说这个颇有众生，就是说是不是有那么一些众生，他听到金刚经的话呢会生起真实的信仰？有这样的众生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徐菩提感觉这个金刚经说的这个道理太难相信了，说凡是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是梦，全是假的，哎，这有人信吗？这都是替我们这个替我们问的啊。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，说你不要这样说， 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就是如来涅槃之后啊，过五百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还有修行的人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就是看到《金刚经》之后啊，真的信，以此为实，认为《金刚经》说的是真实情况。哎，我们见的是假的，《金刚经》说的是真的。如果你见到一切相没有了，你就见到诸佛了。说这样的人呢，应当知道这个人是人，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。这个话译的非常优美啊，说的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我这个就是灭度之后啊，后五百岁，过了五百岁之后，还有人呢看到金刚经他就喜欢，他就相信，说这个说的是实话，这个世界是假的。你就应当知道啊，这个人呢不是在一个佛两个佛三四五个佛那儿啊种过善根，已于他是实际上是已经于无量千万佛所种种善根。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译本，这儿说这个种诸善根，种的什么善根呢？我们不太好那个想象啊。我们来这个看一下别的译本，我们来确切理解种什么善根。这个呢是这个谁玄奘法师译的，他比较直译啊，中释于原本。世尊，颇有有情于当来世，当来就是未来。看他这意的啊，后时后分后五百岁，就是说那个谁问的时候啊，问得很清楚，就是说后来的时间，后来的部分，后来五百岁，到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。哎，这个说得很确切，正法将灭时分转时，正法是什么时候将灭？就是五百年。因为在佛经里佛说过两个说法，一个是说正法呢是一千年，一个说正法是五百年。为什么说了一千年又成五百年了呢？就是本来这个释迦佛的佛法正法应该是一千年的，但是后来那个佛的姨母啊带了很多宫女啊随从找佛非要出家，这个佛一开始呢是不答应的。这个我不太清楚啊，我是听别人说，好像就是说一般的佛呀都是这样，哎，就是不收女众的，就是依诸佛佛力，哎，佛没有答应。然后这个他姨母啊，这也有功德了，哈哈，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走，就在那不走。然后那个阿难呢，看到这个他姨母在这求啊，阿难小孩这个慈悲心重，就跑到佛那说呀，说这个答应吧。然后佛就说呀，我如果答应了女众出家，僧团有了两众啊，会缩短正法五百年。哎，这我们好理解哈，你那个一众跟两众那得显然不一样，一众你就不可能见到另一众，哎，那个时候那个修行都很严格，你有两众那就不一样了，会缩短正法五百年。但是呢那个由于他姨母的那个决心非常大，说我们反正不走了，这个如果你不答应我们就在这自杀，再加上阿难他们都求，后来佛呢就答应了。答应之后呢，所以这就正法呢就缩短五百年，变成那个五百年了。所以这五百岁啊正好是什么呢？正法将灭时。哎，就是到五百岁的时候，那个五百年的时候正法将灭。还有一个刚学佛的时候听人说的一个说法，说因为当时女众出家缩短正法五百年哈，所以到末法的时候啊，很多女众啊发了愿，就是延长这个佛法。所以现在在这个佛法里头呢，很明显的现象，女众多，女众修行的这个精进，哎，这是正法将灭时。
老师，这个正法的正是怎么理解？是讲的是正见的法，还是正德法呀？
不是正德，是正见，就是正确正见， 就是前佛灭度后前500年啊，佛的教法没那个，就是人们都理解的很好，也按照他修行也有正果的，就跟佛在世差不多，虽然差一点哈，没有佛亲自指导了，因为佛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就是说都给你把这个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你只要按照他教法来，哎，你就像佛在世一样，还是正法，就正确的法，这个意思。然后相法还是1000年，末法是10000年，这个大家没有争议。这个说到那个500年后怎么就叫相法了呢？不是说佛说的那个经变了，还是那几个字儿，是投胎的人的根性怎么样啊？差了。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前生修的善根深，修得很好，他会见佛，如果他修得差一点，会见佛的弟子阿难那三代四代。到后来投胎的人呢，就是佛法修的基础不好的人，才投胎到相法时代，就是人的根性差了。他看了这个佛经之后啊，他用这个凡夫见的理解成分掺和进去了，就是理解的不正确，所以呢叫相法。然后后来根性越来越差，再过1000年呢，这就是一共加正法500年，一共1500年，就进入末法时代。什么叫末法呢？末就是还剩着点儿，哎，就是还有佛法，但是呢由于更众生根性更差，凡夫见的成理解成分更多，就变得就那个佛法很少了。他这里头呢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说正法相法末法的标怎么判断，他是这样一个标准。在正法时代呢，是有教有修有正，就是有教就是佛的教导，佛的那个经放在那儿。当然一开始那个是集结，就是大家背诵，但是那个时候人善根深呐，像阿难他能把他听到的佛经全背过，而且大家互相对，每半个月要背一次，就是大家互相那个对都不错的。到后来变成文字刻到哪儿，这个有教，然后有修，有人呢就能够按理解的正确，按照这个教法来修行，有正还能够正果。什么叫相法？就是有教有修无证，就是教法还在，人们理解呢也能正确理解，但是由于他的善根差，根性差，就是那个位低，所以呢他达不到这个正果的程度了。所以呢相法是标准是有教有修无证。什么叫末法呢？就是有教无修无证，就是教法还是那个，你像金刚经从那个时候范本传下来字儿没变。无修，为什么无修呢？人们看不懂了，理解不了了，就像那个须菩提问的那个，说以后后500岁还有人信那个吗？哎，佛说你别这样说，后500岁有人信，然后再过1000年1500年以后有人信吗？还有人信，但是呢不是那个像不是信他为实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完全按照凡夫的理解，你看我们现在讲金刚经怎么讲啊，就是说这个面前的法是有的，哎，没有的是永远不变的东西，都这样讲吧。就是说有教无修，就是说你把这个教理解的不正确，所以你认为自己是在修。你看我们现在就认为怎么修啊，说你就这个去修六度，哎，你只要不执着这个就行了。哎，就是把什么给颠倒了，就是原来说这个五蕴是没有的，现在颠倒成五蕴是有的了。哎，把这个颠倒了，根本性颠倒了。颠倒了就是说空不是，佛说的空不是没有，这是最流行的。这就是末法了。就是你理解错了。然后你按照你这个错误的理解去修，当然就是没有真正的修行了，所以也不可能有正。所以正相末法三这个三个阶段的标准是这样定的。来，看现在佛告诉他这个说的是 说到正法将灭时，就是到那个五百年到末尾的时候，这个转时，就是这个转时是这个十分转时，就是转转转过过过过到这个正法五百年快完了，正法将灭。闻说如是色经典句，生实想否？啊，这还是那个须菩提问的。为什么叫色经典句呢？经典都是颜色，哎，都是颜色。你可以这个抄出来，可以刻到石头上，刻到石头上没有颜色，也有颜色，也是颜色。你要是用底面跟那个你刻的是一种颜色，那你就刻不出经来，是吧？它一定是靠这个颜色的对比，所以叫色经典句。生实想否？实想就是真实想。哎呀，《金刚经》说的真是对呀、啊，哎，真实想。下边还是玄奘的，我们读一遍啊，对我们理解有好处。然复善现，有菩萨摩诃萨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，具足施罗具德具慧。施罗是戒，就是他具足戒，戒都能持好。具德，修行的道德。具慧，也有智慧。复次善现，彼菩萨摩诃萨非于一佛所成事供养。这把那个种诸善根，种的什么善根，在范本里头有，至少是在玄奘法师译的这范本，就是那个菩萨啊，他并不是在一个佛所，就是佛住的那个地方成事供养。成事是帮助佛，哎，帮助佛，比如说建道场啊，帮助佛这个做事情，这叫成事。供养就是哎，供养佛衣服、饭食、医药、床铺什么供养，哎，非于一佛所种诸善根，种诸善根也包括他听法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说过，在讲唯识的时候讲了善根。我们一般人说什么是善根呢？哎，说前生学佛的，实际上就是前生学佛的记忆。我们那个用唯识的说法，就是善就是清净，根就是种子。哎，就是种诸善根，就是你在佛那儿熏习清净种子。你因为三界唯有心嘛，你心里头有了清净种子，这才是实有的东西。然复善现，彼菩萨摩诃萨于其非一百千佛所成事供养，他并不是在一百千佛，就是也不是在一百，也不是在一千，甚至还包括也不是一百千，一百千就是十万佛所成事供养。为什么呀？你供养千万个佛呀，你不一定能够信《金刚经》说的是真话。哎，你就看我们现在佛教徒大量的。绝大部分佛教徒也是给佛诚实供养，到寺里头做义工。你那个虽然是释迦牟尼像，但是那也算是供养佛呀，诚实。哎，只不过就是说，可能你如果见了一个真佛呢，你的发心什么会更殊胜一些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你这也是跟佛结缘啊，也是诚实供养。我们绝大部分佛教徒诚实供养。到寺里头你看捐款，寺里头现在尤其是这个大寺捐款的人非常多，这就叫诚实供养。这些人里头有几个真正理解金刚经法义的呀？很少。就是说你供养了千百佛所，这就是有数的哈，你不一定那个能够读懂金刚经。哎，于其非一百千佛所种诸善根，就是说他并不是在啊一百千佛那儿种了善根诚实供养，那就是说那海了去了。哎，大量的，然后一边供养一边听法，慢慢慢慢才啊有一天才悟了，哦，原来佛说如梦幻泡影是真的如梦啊，那才能入门。哎，他不是于一百千佛，那就是说他供养的佛无数了，乃能闻说如是色经典句，才能够听到像这样的经的句子，就是才能够见到金刚经。你像那个小乘， 小乘也是修了多少劫呀，见供养了多少佛，见不到金刚经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他还那个很多还执着啊，只有小乘是这个就是真实啊，呵呵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乘啊，确实是佛当年的那个佛智啊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因为当时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众生那个就是说小乘因为发愿就是见佛，他因为为什么叫声闻乘，他不听佛说法，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哎，所以呢他是就是必须发愿说生生世世让我生在有佛的世界，哎，所以到发了这个愿之后呢，一有佛小乘啊先去，都是度声闻众。这个大乘啊发心广大，发心广大呢就是说你还没达到见佛的那个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见很多佛的佛法，像我们现在就是发心大乘的，就是虽然还达不到见佛的那个程度，但是呢我们就能够听到大乘法。你像那个小乘，你像那个就是好多还说大乘非佛说的，你说他什么时候看到金刚经他都不看，哎，所以说这个得真见非常难，就是说你要供养无数的佛呀，你才能种善根，乃能闻说如是色经遍句，你才能见到金刚经。后边一句更难得了，当得一净信心，就是你供养了无数的佛，听了无数的法，你才能见到金刚经，才能够得到一个净信心。什么叫净信？就是真的相信，哎，真的相信，真的相信金刚经说的句句为实，哎，为实否吗？哎，为真实。下边不读了，因为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的本子还没读，不用读别的了，我们再回来原文再看一下啊。你看啊，参考玄奘法师就是为了具体一下，说在佛那种善根，种什么善根呢？那个里头说了诚实供养，哎，帮佛做事，供养佛这个布施，这样的话呢种诸善根，听佛说法，然后呢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你看他这个玄奘法师译的就比较，就是说你在无量佛所种了善根的，乃能听到这样的章句，哎，他这就那个意思不明显。乃至，哎，就是说你听到金刚经了，这又是一种人。听到金刚经了，你不一定净信呐，是吧？你就跟现在我们好多人非常喜欢金刚经，金刚经是抄多少遍背多少遍，天天背，但是呢他理解还是没有净信，还是理解的这个不到家，哎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。你就记住，如来是大圆净智，哎，永远你一切信息在他那清楚得很，所以他都知道都能看见。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，得如是这样的无量福德。什么样的无量福德呢？就是他能够听到金刚经，而且他能够升起净信，如来都知道这个众生他一念生净信，就是他就这一会儿他一听，哎，金刚经说的真好，真是如梦，就升起这一念呢，世中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，这就是真的福德了，哎，真的这个虽然你还在相里头，但是你这个福德已经无量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得到正见了，哎，得到正见，这就是说老实话，这个学佛里头啊最宝贵的，就是你理解了，你能够真的修行了。我们不是说相法叫有教有修无证，哎，我们现在末法，你要是在末法能够做到什么呀？我真的相信《金刚经》说的是真的是梦，我就做如梦观，这就叫真修了，就叫有修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虽然是进了末法了，已经进末法这个一千年了哈，末法一万年，虽然现在进了末法了， 但是你现在是在什么呀？在相法。哎，你由于你的根性就是修得不好，所以你还不可能证出地无证，但是你呢是在相法。所以说这个正法相法末法呀，是一个大的分类，是根据大的众生的群分的类。它不是说在这里头没有一个众生的有特殊情况，你在正法还有好多那个佛教徒没有修了，是吧？你像那个佛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弟子里头就有一个把四禅当成四果，那就是你在正法无修无证嘛，你修错了，你把佛经理解错了，佛讲的是四果，你理解成四禅，是吧？正法也有无修无证的，也有末法人。哎，末法呢没有正法人，但是呢有可能有相法人。哎，何以故？为什么佛这么说呢？是诸众生，这些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复就是再没有，这个再没有就是不是指的永远没有，而是指的什么呀？我们一直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哎，到他升起这一念净心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他再没有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了，就这一念净心的时候他达到了这个真的相心了。好，我们休息半小时，大家准备准备问题。